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Hello， 大家好，趣骑干货铺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莎莎。
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陈主。
嗯，欢迎两位。趣骑电台做了这么多期啊，跟自行车相关的很多东西都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包括如何买车、如何骑车相关的这个技巧和知识呢，也跟大家普及了很多。但是有一个终极的问题一直没有跟大家认真的来聊，那就是决定一辆自行车好坏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钱。
如此干脆的回答。其实这个问题啊，在之前我们说购买自行车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几件事儿，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提到过，在买自行车之前肯定首要要考虑的问题是预算。但是其实决定一个车子舒适性啊，或者它好与不好，真的只是钱来决定的吗？
从根本上说呢，那肯定是钱。
嗯，
但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来说，最重要的大块那肯定是车架是第一位。
嗯，
然后第二位呢是轮组，就是两个车轮，然后其他的呢我想都可以作为细节来说，他们都不是占很重要的份额。
嗯，就是说其实决定一辆车子到底好不好，或者说骑起来舒服不舒服，其实跟咱花了多少钱可能有关系，或者说咱买的这个牌子是什么可能也有关系，但是就一辆自行车本身而言，决定它好与不好的几个关键因素是把车子拆开了以后这几个关键性的部位，是这个意思吧？
对，但一般一辆整车无论它是多少钱，它的这个钱在这个车上的分布它是一般有一定规律的。车架它肯定是最多，一般占40%左右。然后轮组大概占30%，可能更多一些。然后剩下的其他部分，比如套件、把组、车座子什么的，占剩下的20%-30%，一般是这么一个比例。
那听两位这么介绍之后，我们也就听明白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车架。其实
对，
我们前期也跟大家反反复复强调了哈，趣骑电台要改版到底怎么改呀，怎么给大家带来有用的东西呢？除了说一些大块的东西之外，那一辆自行车是不是要拆开来每一个细节都跟大家仔细的念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着手来分别跟大家介绍。今天先说一说这个自行车的灵魂，车架。但是说到车架的话，公路车和山地车是不是也又有一些区别？
有一些。
那今天我们先从
公路开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跟陈老师最近一直骑的比较多的就是
在研究这个东西是吗？啊，
其实也不是不想骑山地，我们俩这个岁数比较大，实在进山里边逛荡不动了已经
啊，所以现在开始骑那个公路比较多哈。
对，
自行车车架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说的特别高大上，说它是一辆自行车的灵魂，而且从它的制造工艺上来说，它是工艺技术和艺术的完美融合。真的有这么高大上吗？
确实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说了半天，首先表明啊，这个车架在自行车当中是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说它重要，那到底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这个车架是整个自行车的灵魂，它给整个车奠定了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整个车的调性，第二呢，
调性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车的风格和整体的骑行感受，比如说你是偏向爬坡的、冲刺的，还是说我是复古的，还是这个要那个比较风骚的等等几个这个性格特点。
这个性格是由车架来
决定的。由车架决定的。对，然后呢这一个车架还决定了整个自行车这个实际的骑行性能和感受。这就不光是说调性那种外在的了，而是实际它内在的这个性格和精神。这个车因为这一个
刚刚是外在，
对，
外在就是由车架来决定的，
对，而内在其实也是由车架决定的。通过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管型和不同的加工工艺，这个车实际的感受和体验也有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它骑起来的这种骑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对，
如果车架不一样的话，
对对对，
差别会非常大哈。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由车架来决定整个车的尺寸，因为其他不管坐管、把力、车把，所有的这个
这些东西可以调，其实
对、
嗯、
而且所有零件的尺码，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尺寸的零件，也是根据您车架的大小来进一步决定的。必须得先决定了车架尺寸之后，其他部分才能有针对性的合适的来匹配。
其实说白了，车架不仅是决定了这个车子的尺寸，也就是说决定了这个车子是否适合自己的身材。
对，
通过这三点呢，我们对车架这个重要性有一个大致的印象。那接下来让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车子的灵魂。
好
今天我们说先跟大家说公路自行车的车架。那如果要是了解公路自行车车架的话，首先应该从哪一点开始？
材质，这个自行车材质呢主要分四种，现在大的分类啊，钢铝碳钛四种，咱们可以分别给大家对对对介绍一下。首先由陈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钢架。
掌声鼓励。隆重上场。
这个为什么让我说钢架呢？因为我现在家里边的三个主要的车都是钢架，
都是钢架的是吗？
对，
就三个主要的车。您现在到底有多少车？
现在家里有六辆车吧。
惊呆了。
我觉得这在车友里边应该
不算很多的吗？
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
啊。是吗？
我觉得
好吧，我孤陋寡闻了。
王伟老师家里应该是六七辆车吧，
差不多，床底下也有。
房子得有多大呀，才能摆得下那么多车？
你可以把车架起来嘛。然后这个钢的特点非常明确，就是它便宜的钢特别便宜，然后好的钢特别贵，
就是两极化，就是这个差别特别分明。
像一些入门车用，比如4130，或者是雷诺525的这些车，它的光车价都能控制在几百元，然后可能1000多点，就是已经是用这些钢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像一些高端一点的，比如同样是雷诺，它可能953一个架子可能就10000多了。然后
这么差别这么大，
那肯定就是它制作工艺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车友喜欢一直说钢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相对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带来的这个骑行的这个舒适感就会稍微强一点，但是按照时间来说，钢毕竟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慢慢的
要淡出这个市场。
除了这个情怀，除了追求情怀，已经完全被这个其他的碳车和后来的铝合金给代替了。然后就再隆重推出王伟老师来说一下现在这个现在比较新的产品了。
然后我先说这个铝架啊，
现在好像自行车车架上面来说的话，用铝是
最多的
吧？
对，因为铝这个金属特别朴实，首先它的性价比好，花不了多少钱，
便宜，
对，您就能买着一个性能相当不错的铝架，这铝的好处呢，就是两说着啊，铝的好处第一是它这个刚性特别好，因为铝是一种不变形的金属。它几乎没弹性，所以刚性很好。
这个是跟刚刚陈珠老师说的钢有弹性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相反。对，它没有弹性，所以刚性好，不泄力。您会觉得架子硬度相当
结实，感觉
对对对
是吧？
骑着呢也给劲，力的传导很到位，但是恰好因为它这个刚性太好，会有点颠簸。
因为没有弹性，它
会觉得有点
承受这么多的震动吧，
对，会觉得有点颠，骑久了会稍微可能有疲劳感。然后一个呢，就铝它有一个疲劳期，就是从原则上说啊，如果您骑的强度比较大，骑的时间又比较长，这铝会逐渐积累这个小的
损伤。这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你也跟大家介绍过，
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的
咔嚓
了。哎，这是道理上啊，这是从道理上说。
但其实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科技进步，按照现今的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铝的这个疲劳期其实基本上已经不用考虑，因为一个车架你弄回来，你骑个几年基本上也就换了。你像现在最好的现在铝架之王叫尼可莱，他那个铝就基本上让你骑你就不存在这个疲劳期的问题了。
刚才这属于陈老师抢我的话啊，其实我这个都准备留在那个但是之后说的啊，一会儿我会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但是集中来说说这些大家可能就是跟常规认识完全不一样的我的个人感受啊。后面我说说这个碳架，我最近也一直在骑碳架，碳架的好处呢是非常明显的，从竞技性能和实际的这个物理性能上来说，都是现在材质就所有自行车材质里最好的，比如说它最轻，硬度呢也完全，虽然它就是指标上的硬度肯定没有铝那么好，但是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也会有相当满意的足够使用的硬度，同时还有很好的舒适感。就是它不是
那全是好处啊，
对，它可以说都是好处。当然了，一会儿我也要补充但是啊，大家请大家期待。
这但是您准备啥时候说呀？
一会儿就说啊，等陈老师给大家介绍完下一个这个材质的
啊，行，
又回到这个格调上来了、
嗯。刚刚跟大家说了钢，说了铝，说了碳，还有一个刚
刚现在是钛合金
啊，
钛合金，
嗯，
钛合金。整体来说它是一个还目前来看比较小众的一个车架、
嗯、属于一种新兴的金属吧，
也不是新兴金属、
嗯、
它也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人用这个钛合金来做自行车了、
嗯、
但是用的比较少、
哦、
因为相对比如说它之前跟钢比没有钢硬、
嗯，
后来铝合金笔它也没有铝硬、
嗯、
现在出碳它还是没有碳硬，它相对
那为什么要用它呢，
相对软一些，但是钛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金属特别稳定、
嗯、
它的保存的时间可以说
寿命比较长，
那句话叫什么，钻石恒久远、
哦、
钛金
有流传是吗，
钛金永流传，
嗯，
但是它的缺点除了软、
嗯、
还有
刚刚您说到这个寿命的问题啊、
嗯、
我看到在网上有这么一个数据，说在专业使用的条件下，如果是铝合金的车架，它可能使用寿命只有两年，但是钢的车架呢就能有八年，如果是钛的车架的话可以达到二十年左右
啊。你
这个说法有吗？
你这个是哪儿听的？
你这个说法一会儿我统一回复、啊、
又在但是里面是吗？那您接着说， 就当我没说。
对，其实钛合金这个相对软来说它这也不是一个缺点、
嗯、
它这个相对软你骑的时候它的舒适性就会相对的提高、
嗯、因为刚刚威哥说到铝太硬哈，不能吸收震动，那我在理解呢，钛如果它很软的话可能会吸收震动性，这个角度会比较
好、
嗯、
尤其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嗯，
但是这个钛合金的缺点也相当明显，就是、
嗯、
就是贵、
哦、就是从钱上来说它比较贵。
对， 对，因为这个金属可能在冶炼方面的技术可能比其他的那些金属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它的价格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
降不下来，
相对比其他的那些会高一些的。
嗯，这是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四种常用的车架材质的优缺点，
但是
我就等着您这但是呢。嗯，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
嗯、
道理上说了这么多，
嗯，
都不用太放在心上
啊。是吗？
都不用太，其实您真正要选择一个车架、
嗯、我们太学术派了是吗？
对对，不用考虑，您只要想我是不是喜欢就行了。因为我个人的体会啊、
嗯、
我挨个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个人的心得、
嗯、您说、
这个、
又有血泪史吗？
不是血泪史，这个在没有厂商花钱收买我之前、
嗯、
我可以畅所欲言。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欢迎畅所欲言。
比如说这钢架，
嗯，
很多人都说钢架它老，
嗯，
没有这个现在这么高科技，
嗯，
是吧？但是呢我骑过很多陈老师他这个古典钢架、
嗯、
都是当年的顶级产品，当年真正的职业运动员参赛那个水平的产品、
嗯、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二十几年前的顶级的钢架车骑行感受能碾压现在咱们车店里卖的很多中等水平自行车。
哦，很高端的样子。
对，性能和骑行感受都非常非常的好，
经得起时间考验，
绝对没有问题、
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钢架软呀、啊、什么性能可能没有铝和碳好、
嗯、
完全不用担心，它只要是够档次的产品、
嗯、
绝对 OK。
嗯，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铝，
嗯，
刚才咱们也说这个疲劳漆的问题，
对，
实际上
小损伤哈，
我没有真正见到身边
有任何一个车友在骑铝架的时候出现咔嚓的问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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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们说的疲劳漆都是针对什么、比如说省队运动员训练，
嗯，
每天高强度数百公里，其实咱一周才骑多少、
嗯、
对吧，这么一算，
尤其对于入门的小白同学来说，
对对对，
这一点更不用让大家
就您那个
特别放担心，
强度和里程
嗯
差得很远，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我之前就骑捷安特铝架，我那个是 TCR 的这个公路铝架，
嗯，
我感觉啊，我个人的感觉，在一天骑行百十来公里的情况下，你绝对不会说因为车架的震动感到疲劳和不爽，
好好、
其实都不完全没关系。
嗯，
这多虑
了，又给大家排除了一个顾虑哈。
然后碳，
嗯，
碳纤维这个车架，
您刚刚说您现在也在骑这个，
对对对，
嗯，
这个车架非常的好，碳这个材质非常好，
嗯，
但是呢，如果您选择了一个，
嗯。
这个品牌并不达标的这么一个产品的话、
嗯、
它有可能的问题就是过于的软、
哦、
嗯，因为碳纤维在您看不见的地方，它这个碳布堆叠的形式、
嗯、
它这个工程力学设计的时候有可能会有隐患、
嗯、
就是它过于考虑的舒适性反而刚性会差、
嗯、
比如说我们之前测试过一款某品牌的这个碳架、
嗯、
名字就不说了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就加微信公众账号吧。我们会在趣奇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偷偷的透露给大家。
我骑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车跟我一个朋友的两辆旅车都不是很、不是非常高级的旅车啊。一个是 Track 1.1，大家查一下就知道，这个不是特别高级的旅车。还有一辆佳能点 CAD10 这个旅驾，相比之下，这个碳价的车和那两台旅驾差距非常非常大。
啊，您是说的这个差距是体现在哪里？
整车刚性极差，踩起来就有一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骑行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这个是
这么明显，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择碳价有可能会遭遇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发生刚性非常差的情况。然后咱们再说这个钛价，钛价呢，往好了说，人骑坏了架子都没事儿。对，这是优点。
刚刚那个竹哥说这个什么永流传嘛，
对对对，
泰驾永流传，
绝对的永流传。而且如果您有一个云淡风轻的这么一个思想境界之后，全看开了，哎，泰驾非常适合您。
一辈子就骑着一辆车。
对，而且没有优点就是没有缺点，没有缺点也就是没有优点。但如果您是一个挺纠结的人，那泰驾就不能买，因为
太中庸了哈。
对，您可能会说，哎呦，跟这比我不高科技，
跟
那比我又有点不够硬，
那
我看人那个涂装挺好看的，我这没色儿。
他如果只追求某一个方面的极致的话，那钛驾不太适合他。
对，
如果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中庸的人，觉得哪儿都还可以。
对，或者中庸这词儿呢，稍微有点咱不够良性啊，咱换一个那个。格调已经高到很高程度的人，对吧？其实钛驾也是很适合你
一种境界。
对对对，所以综合我个人的这些心得来说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用拘泥于这个材质问题，
因为各有千秋，
各
有优缺点。
好就有不好，不好也就有好，
其实很平衡。
对，非常平衡。
就是说，上帝对每个人，其实对每一件事物造万物的时候都是很公平的。
对对对，所以
优缺点。
所以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不用在材质上过多纠结。还是咱们开头说这个钱是吧？真的不是瞎说。哎，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考虑买一个车架，第一。好看不好看，
喜欢不喜欢，
一看高兴，看着就开心。
对，
这真的是第一位。第二就是在您这个能承受的范围里买一个好一点的。就像我刚才说陈竹老师那几辆老车一样，不管什么时代，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这个好东西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依然会完全回报给您它应有的价值。这是都是值得信赖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对，因为这个所谓物美价廉，这绝对是都市传说，大家不要当真。不存在这种好事儿，
尤其是现在某宝盛行的这个年代吧，哈，
物有所值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事儿。
好，刚刚两位老师呢，把我们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车架的材质、各自的优缺点都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了。我相信所有的听众听完以后呢，也对这个方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我们说山地自行车的它的车架，我知道啊，有硬尾什么车架，有软尾，有好多种分类。那在公路车这个方面，它在车架这一块也有分类吗？
有，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平常就是一般公路自行车呢，分类就是倾向平路的和倾向爬坡的。但我相信咱们听众呢，咱们和我一样啊，都是普通人，咱也不是说一抬腿时速40多，天天能爬大山，所以这车架
百公里多少秒是吗？
对对对对，所以咱们就是看着还是高兴就行了。实际它到底是爬坡的还是平路的，不用太在意。
因为确实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它不像山地车分类那么明确。
对，
那如果没有分类的这个区分的话，那我们在选购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车架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标准吗？
主要是一个合适的尺码。
那就说到尺寸问题啊，查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网上有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买公路自行车的车架一定要买小一号的才好，这是谣言吗？还是说真的有存在这种情况？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你说谣言有点太伤人了啊。我觉得是一个不太正当的理解。首先呢，我觉得客观的说，当您在买一个车架子，实在拿不准自己到底要哪个号的时候，可以考虑买小不买大的策略。因为
就您的建议也是买小，
是当你实在纠结
有前提的是吧，
纠结的拿不好的时候，因为我车架买小一点儿，我可以通过把力啊坐管来进行弥补，但如果买大了就只能出二手了。是这样。但是呢，并不能说买小了就肯定比买大了好。我们还是得说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为什么说网上有这样一种传言，
因为
我不说谣言了，行吧？
因为经常我们会在比赛里看到个别职业选手会骑小一号的车架。
对。对，
但是我又要说，但是啊，这些职业选手他们怎么选择，其实不具有参考性。他可能只是今年的一个训练方式，或者今年一个实验。他可能是在某一站比赛里测试一下小尺寸车架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后下叉短一点带来额外刚性的提升，对他的冲刺有没有零点几秒的好处，他可能试验完了就不这样了。而且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运动员今年骑了比如说52的车架，明年就换52的了，他这个选择其实不具有广泛的
百变的车架是吗？
对对对。
啊，所以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职业车手看到这么多的职业车手经常会用一些小号的车架，他们就误以为车架一定要买小一号的才行，是吗？
实际上还是得合适，因为车架如果小了的话啊，一个呢是人会觉得很拘谨，你施展不开，
窝的话、
虽然你可以用更长的把力，比如说这个车座向后移来做一个弥补，但是整车的这个重心和重量分布还是有区别，这个在咱们山地上其实更明显。咱们可以在说山地车架的时候，
那咱们下一期节目说山地车架的时候再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关于这个问题，陈冲老师是不是也有他要抒发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这谣言可能还是跟说的一事儿有关，就是这个车垫靠不靠谱。因为中国人这个身高相比欧洲人整体来说身高矮一些，腿稍微短一些，
身材比例不一样哈。
对，然后这车垫的，如果卖你车的稍微懒一点，他懒得给你量，然后他就告诉你买一小的肯定能骑，回头我给你换一把力，你骑着你要骑着不舒服，我给你调着坐管拉了什么的，这就完事儿了。这有可能确实是从业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所以咱们不能太依赖这个车垫从业人员的建议吧。
不能太依赖这个。当然关键还是得找一靠谱的车店。刚才陈老师提到这个欧洲的尺寸，我也补充一下啊，就是像有的欧洲品牌，它这个号确实咱们得分别区分对待。比如说有一个德国品牌叫堪用，这个牌子呢它就完全是按照德国人身材考虑的啊，手脚的比例啊和大腿骨的比例都比较偏长。像我跟陈竹这个身材买他们这个品牌的车架只能用 XS 的
啊，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区别对待，
号价偏大是吗？
对，它那个偏大偏的严重。
这是国内和国外车架的这个在尺寸的设置上还有很大的差别。
是，对，有些车架实在是以 XS 什么 S ML 跟衣服似的这个尺寸，但是实际上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那个水平管的那个长度，以及那个立管，那立管就是你大概腿多长，水平管就是你上身加上手多长，以这个的数值为准。
所以不能够盲目的去模仿一些专业的车手哈。
对，
他们看起来好像网上说这个用一个小一号的车架，哎，把那个坐垫的调得像恨天高一样特别高，然后趴在那儿，显得这个差距特别大，
那个实际上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看似好像很有进攻性，你们以为这样可以增加这个快速啊，或者减小风阻，其实对于普通骑友来说这并不是合适的一个选择的方式啊。
像一般普通车友如果这个落差特别大了，你身体已经受不了，因为职业运动员的他的柔韧性是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他那落差可能30厘米，他骑嗖嗖嗖，你骑20分钟腰就不行了已经。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了别人主观的说法，或者说盲目的追求所谓的一些高逼格的外观啊、姿势啊，而去刻意的买小一号的公路自行车的车架。
对，还是合适是最好。
那样其实并不会让大家骑得更快，只是会让大家骑得更痛苦哈，而且是不合适自己的，其实是在浪费金钱。那我们今天节目先说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山地自行车车架的一些有关知识。
好的。
好，拜拜。
拜拜。